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这个节目是以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一些国际事件以及社会现象。最近阿富汗回教塔利班政权下令捣毁境内的佛像，其中包括全世界最高的站立佛像。虽然各国纷纷谴责，许多文化机构也都出面请愿，但是这个被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文化在塔利班一声令下荡然无存，令人非常的痛心疾首。今天我们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伟莹老师到节目中与各位听众朋友讨论这个话题。古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阿富汗经过多年的内战，境内所剩的观光资源已经不多了，当权者为什么还要摧毁这些珍贵的大佛像呢？
我想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按照我们能够判断的，大概它是坚持它的一种宗教的信仰的一种纯正，所以他要下令这个摧毁这个佛像。因为按照回教的这个教义来说，他们不准崇拜任何的偶像，所以在这种观点之下，他们认为要把这个佛像摧毁掉。
那这跟宗教的各宗教的排他性有没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这个重点在于啊，这个所有的宗教他为了要吸引他的追随者，他有必要要强调自己宗教的一种纯正性，他的唯一无二性。那回教也不例外，回教第七世纪出来以后啊，他这个继承了一些旧约的一些这个信仰，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一定要这个按照这个他们可兰经里面的一种这个训示，要把所有的偶像摧毁，要崇拜这个真神阿拉。那如果你信仰的越虔诚的话，他就越觉得其他的这个神像都是一种偶像，都必须要摧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采取这个行动。
那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灭佛事件或者迫害其他宗教的事件呢？
这个按照这个道理来推测的话，那就应该很全世界不只是中国，这个其他地方也都发生过啊。那在中国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摧毁其他宗教的这种佛像啊，以及其他甚至经文的事件。中国呢，大家晓得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早期的，像这个北魏太武帝啊，大约在第五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南北朝这个分裂，北魏太武帝他是信仰道教，而且他对于日渐兴盛的佛教，特别是那些这个佛教的神职人员沙门呢，他担心他们造反，所以呢他就开始这个摧毁这个佛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物，以及这个迫害那些佛教的这些神职人员。这个之后到第六世纪啊，这个北周武帝啊，他也是这个开始采取这个对于佛教甚至连道教也一起迫害，他把当时的这个佛经、道经跟佛像，还有那个道家他们信仰的那些像圣像，全部也都把它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唐朝唐武宗啊，公元第九世纪845年的时候，他这个禁止道教以外所有的宗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的时候是对于佛教，有的时候是道教、佛教一起摧毁。基本上这些都是因为啊，他们的这个除了宗教信仰以外，还有一些牵扯到一些经济跟政治的势力啊。那这个皇帝他担心政治势力受到威胁，尤其是担心他们其他的一些宗教，他们的经济力量啊相当的大，会危害到他们的政权的时候，他也采取这种破坏的行动。所以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之祸，后来还发生了一些，我们有机会等一下再可以再提一下。
那相对于这个中国以及现阿富汗这个回教、中东回教世界，那在西方基督文明里头，在基督教会史上是否也发生过类似的这种宗教迫害事件呢？那它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同样的，基本上来说啊，这个宗教信仰它有它的排他性。那我们基督宗教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神论的一种信仰，那自然呢、啊，这个在面临这个其他的宗教的时候，它也有这种问题，或者是同一个信仰可是不同的派别的时候也会有。其实这个字偶这个反偶像崇拜运动这个字啊，最早啊还是从这个基督宗教里面的 这历史发展出来的。这个偶像这个字啊，或者神像这个字，叫做 icon，I-C-O-N 这个字啊，这个字其实是早期啊，这个一些有信仰的人士，他们为了帮助一些，你们想那个时候大概是五六世纪以前，很多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认识字，他们怎么样吸取宗教的一种信仰呢？他们只能从一些圣像、一些艺术家所画的一些图啊，那里吸取这个信仰的精神。那有些人就按照圣经的记载，就画了一些圣像。好，那透过这种图像来吸收信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人啊，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是记载我们应该是去崇拜，全心全力崇拜这个上主，然后这个唯一的天主，然后也有这个不能够崇拜偶像的禁令。所以呢，也有一批人呢，他们认为不能够有这些图像，所以产生了两派的主张。这两派主张，这个一般说来啊，在修道院里面啊，在很多那个西方的世界的修道院里面，他们是相当的这个支持有那么多圣像的这种情况的。可是，在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啊，他一方面他是觉得这些修道院的一些力量越来越大，而且这些人呢、他们的财产是免税的，很多人呢、集中到修道院里面来，所以慢慢的对于东罗马帝国感到一些威胁。所以在公元726年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里奥第三，他下令禁止崇拜图像。他这个命令这个下了以后，那相当多的人呢、就追随他的命令，然后去这个从此把那些所有的神像加以破坏。那这一批人呢，就叫做破除偶像运动者啊，英文叫做 iconoclastic 啊。那这一批人这个采取这些行动以后，当然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其他不同意见的人的抵抗，最后还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反偶像运动的战争啊。那变成这两派的一种非常这悲剧性的一种互相的这种残杀啊，造成历史上相当不幸的事件。那这种情况演变到后来，这个教会有开了几次会啊，有的时候这个他们是赞成，有的时候是反对的，所以产生了这个历史上这个持续了好几十年的这种相当不幸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您刚刚讲的说这个反偶像崇拜，这个偶像当初是为了一些不识字的文盲而产生的一个产物。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要反偶像崇拜，那对于那些文盲不识字的人来讲，他在接受宗教的这个方面来讲，不是蛮不公平的。他既然看不懂文字，看不懂圣经，又没有一个偶像一个依据来讲，那
是这种啊。就是有一些人就认为你不要用偶像，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传达你的信仰。有些人很会讲话，像有些这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啊，他们可以用这个非常好的言辞，非常生动的故事，从圣经里面啊采取一些啊，那就把它给整理出来，然后讲给在大庭广众下讲给那些不识字的那些农民来听啊。他也现在反对呢偶像运动的人，他们就认为透过这些以及其他的啊其他的一些训诲，也能够把信仰的精神传播出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这个你设了一些像的话，担心这些像啊会扭曲了这个上主他原来的面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那您刚提到说这个破除偶像这个引发了一些对立的战争，那后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导致说东正教从教会分离出去还是怎么样？东正教到底怎么会产生的呢？
那个东方正教跟罗马天主教的分裂是后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大家晓得这种我们对于这种圣像啊的一种崇敬呢，这种东西无法禁止的。你们看，因为其实我们也晓得很多人啊，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可以从图像中得到很多启发，也有些人可以从文字，也有人从语言上啊，这个得到灵感。所以呢，这种崇拜偶像或者是反对他的这种运动，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果，除非你用强制的力量，造成人家最多是口服心不服。 所以经过了，我们历史上有记载，753年有一次公会议，那个时候准许反偶像，787年尼西亚公会议又准许可以崇拜，815年圣索菲亚的这个公会议又反对，843年最后啊，这一次我看到记载是他在理论上又可以恢复啊，但是这两派因为牵涉到政治还有经济上的利益啊，所以呢力量富有嚣张，不过这种崇拜这种圣像啊，这个终究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盛行，不论是东方或西方啊，特别是这个东方正教，你们如果今天到希腊，到这个俄国那些地方啊，东正教流行的地方，他们的圣像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你到教堂去啊，圣像里面这个很多人排队去亲吻那些圣像，可见这些圣像不管怎么样还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这些宗教的圣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遗产。那反宗教、反偶像崇拜这个运动，跟后来的那个新教改革有没有什么关系？
哦，这个有相当重要的关系，因为在16世纪啊，这个宗教改革啊，它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它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它反对啊，这天主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样这么多的圣像啊，这么样多的仪式，这么样多的这种，他认为是后来这个加上去的人为的东西，而不是原来啊圣经里面真正的含义。所以在宗教改革发生以后啊，那有一些这新教比较激烈的教徒啊，他们啊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啊，不但这个把很多教堂加以没收，而且把很多教堂里面的那些装饰的那些圣像全部把它加以打毁，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了历史上相当不幸的很多很多艺术品呢毁于一旦。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我是谢佐仁。您目前收听的节目是《基督徒看天下》，为您访问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谷伟莹。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从塔利班灭佛事件来看，中国历史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的宗教迫害事件呢？
是有的。三武之祸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那些寺庙，他们占了很大的一种经济上的一种财产，所以政府觉得受到了这个一种威胁啊，所以他们也有这种考量，所以要灭佛。可是历史上除了这个唐朝以前的那三武之祸以外，那另外我发现历史上还有像这个明朝的末年了，明朝末年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啊，现在还有一些人相信呢、明朝的这个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啊，他是受到了耶稣会会士的一些影响，有些人说他信了天主教，但是我认为他有他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的皇帝信教的话，那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应该全世界都应该知道，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确实的记载，只是有这种传闻。在那个时候崇祯皇帝，我相信他是受了一些耶稣会士的一些影响，在《列皇小事》这本书里面记载说，崇祯皇帝啊，他是一度啊也把很多这个佛像这个把它给摧毁，他有人说是因为他信了天主教的一种因素，我相信他那个时候是对于任何的宗教他都不排斥，然后接触了以后他发现有这方面的这些宗教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他在某种情况之下他就把像是这些他认为这个应该这个摧毁的那些东西啊，这个像是佛教这些佛像就把它摧毁，所以崇祯皇帝的确是摧毁了一些佛像，但是有没有信教我相信他并没有，只是可能一时啊受到一些影响而做了这样的行为。除了这个以外，大家晓得在这个大陆上文革时期啊，那也是不少的寺庙啊都受到了这个破坏，因为那些这个红卫兵他们呢为了以除四旧这个名义啊，也破坏了很多很多的佛像。我去参观大陆上的一些大佛像，有些并没有被破坏，那些住持他说那个时候上面贴了很多这个政治领袖的这些像，因此这个红卫兵不敢加以破坏而幸存下来，也有一些，也就是说啊，这种破坏这种他们认为这个敌对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信仰的一种象征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是发生过的，而且呢古今中外都有，只是我们现在21世纪的今天啊，我们如果还有这种行为的话，实在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是非常遗憾而且值得检讨的。
那现在世界上各个宗教这么普遍，这么盛行，这么流行哈，那各宗教怎么样去看其他的宗教呢？
首先啊，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态度啊，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我们在时间上来说是21世纪，空间上来说是一个地球村，每一个人啊，他都不是一个孤岛，我们必须要跟人家交往，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假设，就是我们逐渐必须要接受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的来临。多元化社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你要不但要容忍，最好也能够去啊欣赏啊不同意见他们的一种看法，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的一种问题处理的方式啊，虽然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完全照他们的方式，但是一定要先认识他们之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是怎么样来的，也没有什么道理，那我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这样子加以沟通才对。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认为得救啊，当然如果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是最好的，可是我们也不排斥，就是说在他人力的范围内，他按照他的这种良心行事，他也可以得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神学观点之下，我们认为啊，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有掌握啊，多多少少也有掌握一些真理在。那他们的一些仪式，他们所崇奉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圣像，一些这些图案、图片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加以尊重。更何况有一些历史上的那些佛像、那些这个文物啊，他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啊。你即使不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你从一种啊保护人类智慧的一种财产、一种心力的结晶来看，也都值得加以珍藏。
那么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这个活动中，有很多的基督的圣像也都被大肆破坏，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事？
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晓得这个1517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过了不久，在当时的法国也有这种响应这种宗教改革的活动，所以历史上记载在1560年到61年这2年当中啊，法国啊，它有一批啊。这个大概有1/2左右的这些贵族啊，他们接受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新教的教义，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法国的这个新教的教徒叫做修金拉派。这一批人啊，他们在1560到1561年当中啊，他们相当激烈的在法国各地啊的教堂啊破坏很多教堂里面的宗教的雕像。以及啊装饰，还有修道院里面的那些东西，所以很多很多这个艺术的结晶呢、啊、在这个时候被破坏了，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过大家晓得法国后来这一批新教的这些法国的新宣拉的教徒啊，他们后来这个很多都移民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法国基本上后来还是维持了天主教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成分，所以这一批人呢、啊、他们移到瑞士啊，也移到美国啊，移到欧洲其他部分，这些一批人有很多都是很有名的一些工匠啊，所以他们在那些其他地方啊，对那些地方的工业革命呢、啊、产生很正面的影响，所以如果宗教如果能够包容的话，这一批人可能在当时啊也会在法国产生这边的贡献，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关系啊，所以产生了相当大的激烈相当多的一种冲突，而教堂里面那些雕像也被这批人破坏啊，这批人后来也很多都离开了法国，非常不幸的一个结果。这是在法国。在英国啊，英国在他的内战当中 ,1642 到1646年当中啊，也有一批人啊，他们专门破坏教堂里面的那些装饰跟圣像。大家晓得英国宗教改革以后，他们是后来变成一种就是英国的圣公会，圣公会后来又跟清教徒啊变成这个两个对立的情况，圣公会相当程度上还保存了天主教的一些仪式，还有教堂里面的装饰，基本上大体上是跟天主教相当类似，而且保存完好。可是在1642到1646年当中啊，这是英国的内战，这里面有一批清教徒啊，这一批清教徒是由中产阶级、大商人啊，还有一些贵族啊，他们在一起结合起来，他们以清教徒的一种教义，所以他们希望教堂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甚至连十字架都没有，就是白白的这个桌布，上面一本圣经， 然后这样用在了城郊，因此他们只要有机会许可，他们就把教堂里面的所有的内部的一些雕像以及一些装饰品全部破坏，所以就造成了也在英国历史上1640到46年当中，这几年当中也有人称为是一种宗教偶像破坏运动。
那现在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是不是也有这样很明显的区分？天主教比较注重这些圣像的装饰啊，还有教堂的装饰，那基督徒就完全都不讲究呢？
对对，基本上啊，大致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区别。其实你到欧洲去看啊，在外观上啊，说是哪个天主教堂哪个基督教堂，基本上看不出来，可是一到里面就看出来，有相当多的，比如说你到德国瑞士去看了，而且很大的教堂，那个是宗教改革以后被新教徒没收的教堂，一到里面去看，里面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那如果到天主教堂的话，就从彩色玻璃啊，到各种各样的圣像、苦路，还有小教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装饰，甚至在祭台后面啊，那个还有更多的一些啊展示的一些东西，也都是他们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有关这个教会的一些啊圣像啊，还有一些圣人的遗物啊，还有一些经文啊、古典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让人家啊，有些人从这里感觉到这个教会的一种连续性，也感觉到这种发思古之幽情，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种宗教，而且很多人也能够从这些图像当中啊，能够得到很深的一种宗教的一种经验。那基督教他们是一直强调，圣经是唯一的一个啊，这个上帝的话的一个来源，所以他们就不太强调。可是大家晓得这种东西不能够完全禁止的，因为比如说小孩子啊，比如说文盲，他们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图像，经过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辅助啊，来接受信仰。所以你看基督教他们的一些儿童主日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啊类似这一类的入门的东西啊，也都要经过一些图像来透过它然后进入宗教。所以这些东西啊，不能够一刀两断的，这个因为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对于图像的感觉也不一样。
那西方在经过宗教改革破除偶像这种行动之后，那是不是也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其实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瑰宝，应该保存，值得我们保存下来呢？
是是，所以难怪这一次塔利班在这次行动当中，世界各国几乎都在加以谴责，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能够意识到，而且同时也接受到啊这样的您刚刚讲的这种，就是说这些艺术的图像，这些宗教的一些圣像，它都是人类的啊智慧的一种产物，都是人类一种信仰啊对于造物主崇敬而这个结晶出来的东西，所以都会加以珍惜。而对于像这种塔利班的行为啊，就因此都会加以谴责。我倒注意到有一些佛教的国家，他们又不愿意这个，就用这个比较恶的语言去讲，所以并没有严格的谴责。不过一般说来，大家都接受，认为所有的这些宗教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应该值得珍惜。那尤其是我们天主教的东西，更值得我们基督徒啊来加以认识啊，来透过它对于信仰能够掌握到更深的意义。
各位听众，非常谢谢您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问题，欢迎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会。